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中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8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中共政权星期三公布了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人选建议名单，为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对这个被广泛视为中共政治花瓶的全国政协正式换届做准备。新华社公布了一份2000多人的全国政协委员人选名单，其中包括在去年10月中共二十大上产生的政治局新常委名单当中排名第4的王沪宁，从而几乎毫无悬念地预示他将会在今年3月的两会当中被宣布接替汪洋担任新的全国政协主席。曾经被视为中共领导人的接班人，但是中共二十大上未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胡春华亦都是全国政协委员人选的名单，预计他会被冠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头衔。现任政协主席汪洋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未能够进入被视为清一色习近平人马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因此几乎毫无悬念地将会在两会当中被宣布卸任。67岁的王沪宁目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去年10月对美国之音说，王沪宁在这个位置上编造出所谓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获得习近平的赏识。习近平派王沪宁掌管新一届全国政协，无疑将会进一步巩固他的绝对领导地位。拜登政府星期二对澳门实施范围广泛的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在此之前华盛顿对向北京输送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实施管控，并且指出这些技术有可能从该地区转移至中国其他地方。现在这项管控措施也涵盖澳门行政特区。去年10月7号，美国政府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限制措施，包括对先进的电脑集成电路和某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管控，以试图减缓北京的军事现代化的趋势，并且惩罚中国侵犯人权。公众可以就去年10月宣布的规则以及纳入澳门的规则的更新，在1月31号前向美国产业安全局提交评论。产业安全局计划公布后续的规则，以回应该部门收到的评论。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暂时未有回复路透社的置评的要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挑选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担任由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组成的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声言要加强对那些帮助和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人的审查。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的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提名史密斯议员担任颇具影响力的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说，在他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将会积极打击对习近平残酷独裁统治的跨国镇压，并且加强对那些帮助和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人的审查。史密斯说，他曾经主持了76次有关中国侵犯人权的国会的听证会。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推进关键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他参与共同撰写的两项的法案，就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这两项法案要求中共对他们令人发指的暴行负责。史密斯说，他感谢麦卡锡议长对应对中共威胁的认真承诺，他很荣幸作为委员会主席继续展开广泛的立法工作以促进人权。史密斯曾经4次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以及4届该委员会的资深委员，他将在他的不懈的长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打击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白宫与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会晤，拜登试图说服荷兰支持美国对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技术新限制的努力，但似乎是未有取得显著进展。这个新的限制是华盛顿与北京竞争战略的关键部分。吕特会后说，他看到了相关会谈正是逐渐取得进展。他在接受荷兰一个电视节目的采访的时候说，他相信一步接一步，他们能够是达至良好的合作结果。 佢话重要嘅系西方国家唔丧失喺尖端半导体技术领域嘅领导地位，尖端芯片唔应该喺我哋唔想睇到发生嘅国家用于军事目的。佢同时警告话，较普通嘅技术产品嘅全球供应链唔应该被技术出口限制所打乱。拜登在会晤前与记者短暂见面的时候说，他和吕特一直在研究如何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应对中国的挑战。
So today 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how we can further deepen our relationship and securing our supply chains to strengthen our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and...
拜登话，因此喺今日佢期待住讨论佢哋系点样进一步深化大家之间嘅关系，并且确保我哋嘅供应链安全，以加强我哋嘅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吕特喺与拜登会晤之前冇提到半导体嘅问题，而专注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问题。北约盟国一直喺度共同努力支持基辅。
Let's stay closely together this year, and hopefully things will move forward in a way which is...
吕特说，让我们今年保持紧密联系，希望事态将以乌克兰可以接受的方式向前发展。对11月败选感到愤怒的共和党候选人面临在新墨西哥州最大城市揸车枪击新墨西哥州民主党议员住家的很多指控。警方说39岁的佩纳星期一晚间被警方拘留，他的屋企亦都被搜查。佩纳的刑事犯罪前科在去年的竞选期间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议题，他多次声称选举被操控，并且与特朗普2024年的旗帜和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标志是影响。佩纳被控枪击住宅等罪行的指控目前在押，等待星期三首次出庭。阿尔伯克基警长麦地娜说，佩纳是一宗明显出于政治动机的阴谋的主谋，导致两名院的委员和两名州议员的住家在12月初和1月初遭到枪击，没有人在枪击当中受伤，但一名州参议员的10岁的女儿的睡房被一枚子弹击穿。佩纳11月挑战现任州众议员加西亚是失败，得票只有 26%， 但是拒绝承认败选。你个知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解放军的新战术对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威胁升高，我们会报道中国房地产政策的大转向。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共当局确立国安挂帅，鹰派的郑雁雄担任香港中联办的新主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京驻香港的班子出现人事变动，中国国务院1月14号任命中国中央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出任中联办主任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有评论认为，北京重用被视为鹰派的郑雁雄出任这个要职，是要显示香港日后将会凡事以国安为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获中国国务院任命接替骆惠宁出任中联办主任的郑雁雄，1月16日履新， 他在中联办外向媒体引述习近平对香港的看法。
我将努力做一个懂香港、爱香港。
郑雁雄表示，他会努力做一个懂香港、爱香港的人，为香港好的人。在香港多说北京话，在北京多说香港话。习近平对香港有一个寄语，叫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郑雁雄话，他的理解是香港的天时、地利、人和无与伦比，只要自己不要乱，方向不要搞错，必定事业大有可为，必定前景风光无限。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话，在中国中央眼中，目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过渡阶段，需要对所谓国家安全高度警戒。在北京看来，郑雁雄是出任中联办主任的合适人选。
就是中央一贯坚持的所强调的，就是中央对这个香港的这样一个全面
管理权高于香港的权。中国中央一贯坚持和强调的，就是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高于香港的自治权。中联办实际上是中央港澳事务的执行机构，它现时的重心是在由治及兴这个转变，它的工作重点是在维护稳定上面。安全高于发展，这个应该是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即是说宁愿要安全都不要发展。如果香港的发展威胁到大陆的政权安全，就宁可不要发展。现在向外界传达的信号，就是这种利剑高悬，这种的威慑和震慑作用，也即是叫社会不要轻举妄动。有评论形容中联办主任和香港特首就好比中国大陆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陈道银认为这个比喻是恰当的。
如果说在这个国安法颁布之前，那么中联办他仅仅是做
陈道
银
话，
若
果
话
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前，中联办仅仅是作为一个中央的派驻单位或者是直接行政机构。咁喺中央全面管治权高于香港自治权咁嘅一个前提下，中联办主任代表嘅系中央，喺中共嘅体系当中比较系倾向于党系主人，喺一啲重要嘅方针同埋政策上，特别系中央同香港嘅关系问题上，肯定以后系会以郑雁雄为主导。59岁的郑雁雄是广东汕头人，学医出身，曾经在共青团和人民日报工作，自2005年起先后出任广东汕尾市市长和市委书记。2011年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村民因为不满土地被村委私下变卖和当局抗争，多名参与维权的村民被判有期徒刑。郑雁雄以汕尾市市委书记处理事件的强硬作风令人记忆犹新。当年他谴责村民找外媒代为发放消息，并亲口表示境外的媒体信得过，猪乸都会上树。2020年北京颁布港版国安法，由郑雁雄出任处长，他当时强调香港回归了就是中国的，绝对不能够幻想名义上回归，但是仲认美国、英国是老板。他和骆惠宁均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郑雁雄是首位非中国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出任中联办主任，加上他在乌坎村事件扮演的角色，已经充分说明北京对香港的政策。
当时他作为书记答应了的事全部没有实现，后来呢甚至是改变了个选举结果，个村长拉了去坐监，跟住乌坎村的情况就一路即是变坏，所以他的手段和他这个人的诚信呢，大家清楚知道很有问题。郑雁雄喺佢就因为呢个历史先至可以升官啫嘛，系嘛？过去两年国安处用咩态度嚟处理香港事务，即系我体现咗喺呢两年嗰个特区政府处理47人又好，苹果又好，立场案都好，嗰啲态度。 咁所以大家对佢就唔会有任何嘅幻想咯。今次北京换人用翻佢嘅话咧，亦都好清楚显示北京冇打算喺缓和香港当前个气氛或者照顾香港人嘅情绪，即系未来一段时间都系继续用尽量打压嘅公民社会，剥夺香港嘅权利，继续违反基本法。
他预料在郑雁雄任内，香港的法治、司法和既有体制会持续受到破坏。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对美国之音说，为了配合香港由治及兴，预料郑雁雄会将中国大陆约谈警告反对派和意见人士的作风逐步引入香港。
当你真正去拘捕一啲人嘅时候，又或者即係用国安法之名去拉一啲人嘅时候，其实你係会有国际嘅声响㗎嘛，因为大家都会关注啦，同埋佢係一个实质嘅行动。但係当呢啲做法呢已经唔係成为日常啦，将约谈啊，将好多嘅即係例如係审问啊带到嚟香港入面嘅时候，即係佢哋唔再以拘捕啦，就直接用文话呢啲方式去警告你咁样。即係毕竟一个拘捕行动国际媒体就可以关注啫，但係一个约谈或者一个即係私底下嘅警告嘅话呢，咁因为喺私底下做啦，当事人又未必愿意去披露出嚟啦，去关注呢件事啦，又或者係令到香港点样去俾国安法又或者係中国嗰种威权管治侵蚀嘅呢一种状态呢，係更加难去呈现喺国际社会上面。
郑家朗相信中国中央期望透过今次人事调动，将郑雁雄的国安经验涵盖至整个香港管治层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睇一睇有关中国房地产嘅问题。咁随住中国政府将会重点放回经济增长，咁官方正在放松对房地产行业嘅部分限制。咁呢啲限制导致作为经济驱动力嘅房地产行业咧陷入危机。有专家话，支持政策有助于该行业走出危机，但系更加持续嘅发展咧就要取决于市场需求嘅恢复。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喺华盛顿嘅报道。
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星期五1月13号的报道称，中国央行已经起草了21项工作任务来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状况，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这些措施将会帮助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包括调整对他们的借贷限制。报道指出，该计划主要针对具有一定系统重要性的优质房企，但是未有提供有望获得支持的中国房地产公司的名单。中国在2020年以打击房地产高风险借贷和投机行为为名，规定了开发商负债率的三条红线，这个被广泛视为引发后来房地产违约潮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指出，过去三年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令到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政策制定者而家渴望化解房地产行业的衰退风险，该行业的动荡已经损害到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目标。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系教授、城市与地产研究院院长程天富对美国之音说，最近注入新流动性的政策可以帮助稳定中国房地产市场，如果开发商不能够完成项目的话，购房者开始拖欠贷款，房地产危机就可能会蔓延到金融系统，因此有必要采取及时的措施来到避免房地产危机。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由于政府放弃新冠清零并推出经济支持政策，中国房地产销售下跌速度将会放缓，预计今年的房地产销售将会下滑 8%， 低过去年约25%的下滑幅度。最近几个月，中国当局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原因是政府仍然需要房地产来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据目的投资者服务公司的数据，房地产及相关行业主要推动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2022年占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24%，并贡献了 26% 的城市就业， 同时中国有 30% 的地方政府收入，69%的家庭资产和26%的银行贷款都是同房地产行业有关的。穆迪副总裁兼高级信用评级主任李秀君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自一年前以来的房地产低迷是由于监管去杠杆化以及疫情导致的社会和流动限制大大削弱了投资和消费情绪，增加了开发商和小型银行的信贷风险，并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土地买卖收入。为了扭转房地产下行的趋势，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监管机构陆续推出了信贷、债券和股权等三方面融资支持，来到缓解地产商的资金困境。这三项的措施亦都被称为地产救市三支箭。政府的救市信号增强了银行向房地产行业放贷的意愿。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国际的数据，截至到去年12月5号，超过50间房企已经同24间银行签署了战略协议，授信额度总计达到3.1万亿元。中国官方不单止是放宽了信贷的限制，甚至还可能推出潜在贷款。英国金融时报上个礼拜援引多间中国国有银行的官员报道称，在对房地产商的借贷评估中，这些银行实际上已经搁置了杠杆的限制。中国房地产商得益于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城市化发展浪潮，通过大规模举债的方式迅速扩张，占到经济总量的约四分之一，亦都推动了房价飙升，导致很多普通老百姓都没有能力去买房。伦敦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员鄂谢娜认为，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去杠杆化措施太过极端，又碰上经济下行周期，最终就导致了房地产商出现危机了。鄂谢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对房地产的监管发生得太过快，亦都太过极端，去杠杆化政策对该行业造成的冲击远远大过中期下行趋势所造成的冲击，因此房地产市场低迷对经济造成很大的拖累。去年夏天，现金流紧张的开发商出现没办法如期交房的情况，导致了一些买家加入抵制偿还房贷的活动，更少的房产出售，加上银行和投资者都拒绝为房地产注资，反过来又限制开发商筹集资金和支付现有债务的能力。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企业在2021年12月正式违约，成为全球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其他主要房地产商正面临不同程度的债务风险。据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夫特，中国房地产在2023年面临高达1410亿美元的到期离岸债务，而2022年为1207亿美元。尽管政府推动房地产行业回暖，但该行业更加可持续的复苏将会依赖于住房的需求稳健恢复。新冠疫情打击了家庭收入和消费信心，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恢复尚待时日。鄂谢娜说，最近的大多数政策都是通过政策性银行旨在直接去帮助债权人，但现在市场被购房者的低迷情绪拖累得很厉害，只有当情绪开始回升，而且高频数据显示可能正在发生好转的时候，这些政策才会开始生效的。从楼市销售情况来看，中国全国商品房销售仍然延续下跌的趋势。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月到11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累计同比分别下降了 23.3% 和 26.6%， 降幅较1月份到10月份分别扩大了1和 0.5 个百分点。销售
端的持续低迷影响了开发商的投资信心，影响刺激政策的效力。据中国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去年12月50间中国主要地产企业拿地总额环比上升 92.1%， 但仍然同比下降 63.7%。 同时拿地的区域仍然主要集中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城市。为了刺激需求，中国官方已经调低了购房者的房贷利率和首付款要求。中国央行在星期四1月12日发文决定建立针对首次买楼者的利率动态调整机制，称新房价格连降三个月可阶段性下调或取消首套房贷利率下限。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埃雷罗近期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现实就是这些支援只能够暂时争取时间缓解开发商的流动性压力，但是如果房屋销售未有复苏，开发商就不可能真正摆脱到困境了。一些经济学家还表示，在官方政策的扶持之下，那些实力较强的有官方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商可能会获得转机，但是财务状况较差的开发商将会继续面临流行性紧张，因为他们获得银行融资的机会是较少的。惠誉在上述报告中写到，近期的融资政策松绑或利好中资国有及头部民营房企的外部融资渠道，提升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并加剧房企的信用分化。尽管外界担忧官方的房地产救市计划会增加新的债务，但一些专家都认为，政府目前仍然致力于降低经济风险，将对大规模刺激计划保持克制。李守军说，我们预计这种支持将会主要是为了防止更多的负面日出效应，但不会提供更多的全面支持，因为这将会重新为该行业带来杠杆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似乎演练一项新的战术，由远征打击机群和无人机搭配，在预警机的空中指挥管制之下，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执行长距离的打击任务。五分认识人士说，远程无人机在这个战术当中可以负担起先期的侦察、通讯的中继、远距离的精准弹药的中途引导，以及战果评估等四种角色。而此外，这个亦代表着中国解放军来到一个从台湾东部发动攻击的新战术位置，将会不止对台湾的国军规划在东部的战力保存造成相当大的威胁，亦对前来支援的美军形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1月12号清晨6点至到13号清晨6点，台湾侦获7架次的中国军机和3艘次的中国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2架次的中国军机逾越海峡中线，并且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其中包括一架无人机。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以来第三度有中国无人机逾越台海中线，第二度进入台湾海南空域。尤其在1月8号的时候，更加是有无人机跟着远程的轰炸机一同从台湾西南方绕飞到东南方。1月8号深夜，中国解放军发布声明表示，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多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重点演练对陆打击、对海突击等内容，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并且说目的在于反击外部势力与台独分裂势力的勾连挑衅行径。隔日，台湾国防部就侦获有57架次的中国军机和4艘次的中国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有28架次的中国军机逾越海峡中线，并且深入台湾西南空域。3小时后，台湾国防部再发新闻稿表示，解放军以莫须有的指控采取不理性的挑衅行动，已经严重破坏台海和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国军运用联合的监侦系统、任务机、舰和岸置飞弹系统都能够完全掌握和应处，以不升高冲突、不挑起争端为原则，捍卫台湾主权和国家安全，坚守民主自由防线。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个不是中共首次有无人机到达台湾的南方和东南方的海域，在稍早前是其实就有中共的长航程的无人机从宫古海峡穿出第一岛链，是进入西太平洋飞行，然后绕行住台湾东部、东南部与南部再回到中国，但是当时是单机飞行。而这一次比较特殊的，这次是解放军第一次有无人机搭配远征打击机群的主力轰六远程轰炸机一同出任务，深入到台湾南方和东南方空域，同时有人和无人单位之间的协同作战演练。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专访时候说，从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不排除中共最近在演练一种新的战术，就是它的远征打击的机群以后可能会同无人机搭配。揭仲说，解放军的远征打击的机群基本上是由轰六轰炸机和他们护航的战斗机加上空中加油机组成，并且在预警机的空中指挥管制之下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执行长距离的打击任务。他说，现在有无人机的加入之后，无人机将会可扮演四种角色。首先，在远征打击机群出动之前，无人机可以先对海上目标区是进行侦查，以确定攻击目标的位置。其次，他是扮演一个通讯中继的角色，协助在空中的打击的机群将战术信号更加安全成功地转接并且传达给在几百公里外的海上舰队或者友军的舰队，以提升联合作战效率。第三，在攻击发起的阶段，无人机可以作为远距精准弹药的中途的导引，意思是说有些反舰的导弹可以在好几百公里的飞行当中不断修正目标位置，而无人机就可以将从卫星接收到的目标位置信息传送给正在飞行的导弹，让导弹可以不断修正亦都在移动中的目标的位置，以更加准确地对准目标攻击。揭仲说，除此之外，在攻击结束之后，无人机还能够进行所谓的战果的评估，让指挥官来到判断是不是要再发动第二次攻击。
所以说如果以后的无人机加入这个中共的远征打击机群的话，它其实可以扩大这个打击机群的相关的征收的范围。
揭仲说，所以就是说，如果之后的无人机加入中共的远征打击机群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扩大这个打击机群的相关的征收的范围、打击的范围，对更大的目标的范围监控的能力，亦都能够提升它们联合作战的一个效率，甚至去提升它攻击的效率。揭仲说，中共是运用这样的一种的新的战术，将解放军发动对台攻击的位置拉到台湾东部的西太平洋，这个不只是威胁到台湾国军原本在台湾东部规划战力保存的安排，亦都威胁到前来支援的美军。他说，虽然解放军对台湾进行登陆作战的时候，他主要的攻击方向还是从台湾西面而来，但是自从2015年中共推动军事改革后，就一直希望能够做联合登岛作战模式的转型，当中包括希望透过新型的登陆载具能够在传统上没办法登陆的地区发动攻击，这个当然就包括了是台湾东部的地区。他还说，中共或者会在第一波的机降的时候就直接是夺取台湾东部的一些重要的军事的目标，比如街山基地或者是苏澳军港，或者是占领雪山隧道，切断台北盆地和东部地区的联系，让台湾国军无办法从南洋平原进入台北市支援，或者无办法让西部的部队机动转进是东部地区做战力保存，这些都会让台湾的兵力调动遭到很大的阻碍。说这个是中共目前正在规划的一种作战的方式。
中共如果占领了这个西太平洋的战术位置，它就是不但可以攻击我们的战力保存区，就是比如说东部的加山基地，也可以攻击我们在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输泊的舰队的主力。
他还说，中共如果占领了这个西太平洋的战术位置，它不单止可以攻击我们的战力的保存区，就是比如说东部的街山基地，它是可以攻击我们在西太平洋进行远海疏泊舰队的主力。那当然是从那个位置，如果美军要从关岛甚至南海方向来到支援，从西太平洋的战术位置，共军亦都可以发动打击。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解放军如果从东部攻击台湾，并且在台湾西部都遭受攻击的话，台湾变成要两面作战，等于完全失去重心。 另一方面，中共一旦占领了西太平洋的新战术位置，马上影响到的就是日本西南海域的安全。因此岸田政府先会加强冲绳自卫队保护西南部的偏远的岛屿，这个是一个未来整体战略情势的很大转变。在中共去年8月的围台军演之后，中国军机经常跨越海峡中线，试图创造新常态。去年12月底更加在一日之内是出动了71架次的军机袭扰台湾，创下2022年中国军机扰台规模最高的纪录。今年元旦假期，中共再一步逼近，有两批次的歼16战机飞近台湾桃园与新竹外海24海里邻接区的空域，造成北台湾防空飞弹警铃大响。下一次中国军机距离冲向台湾的领空有几远呢？同埋究竟要试探台湾底线到咩程度，引发关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因为去年八月这个新的常态，如果他升高对台的威胁，那他当然是越来越靠近，或者是他的架数越来越多，或者到过去从来没到的地方。他相信这个趋势目前看来好像是延续的。沈明失说，中共去年的围台军演就已经将飞弹射击的目标区设到台湾12海里，代表他们其实已经不会顾及所谓的海峡中线，或者是防空识别区，或者是24海里定是12海里。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模糊化象征两岸主权的界限，或者是领海与领空相关的界限，将台海内海化。他还说，解放军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仗在哪里打，部队训练就在那里。所以中共的机舰不断跨越台海中线，深入到台湾东南方，甚至是穿越第一岛链到关岛附近，就是假想要在那些地区迟滞或者是拦截美日的军队，实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沈明失说，只要中国军机飞越台湾领空，就必须冒住被击落的风险，这个无论在国际法或者是台湾的防卫作战准则和接战的准则方面都没有任何异议，台湾国军亦都不会有任何的迟疑。黄坤仪说，大问题是如果中国军机是碰触到台湾领空后又马上退回去，尤其假设派遣的是无人机，那台湾是不是要发射第一击是将之击落，将会是很大的难题。他认为哪个开第一枪的风险更多是落在台湾而不在中国。
如果解放军也来玩这一套的话，既然在宫古海峡可以出现他的无人机，那是不是也会用这种无人机的方式来测试台湾的领土领海？
黄坤仪说，如果解放军也都来玩这一套的话，既然在宫古海峡都可以出现他的无人机，那个是不是也都会用这种的无人机的方式来到测试台湾的领土领海？那就看看你台湾敢不敢发射这个爱国者飞弹，发射了可能会是得不偿失，因为这架是一架无人机和一枚飞弹的造价，性价比当然是差很多。黄坤仪说，美中之间是有护栏，但两岸之间是并没有的。海峡中线的默契已经被打破，这个是台湾比较大的危机。在面对未来中国军机与无人机可能会越来越逼近台湾的领空，台湾必须要加强危机管控的能力，并且重新思考因应战略的准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加速有关南韩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的辩论，这个曾经是不可思议的举动，有可能将会改变美韩联盟并且颠覆区域安全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的报道。
上个礼拜，尹锡悦在一次政策简报会上建议，如果南韩和北韩之间的安全局势恶化，南韩可能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尹锡悦的评论看上去似乎是对最坏局势以几乎是积极的方式来作出的反应。他的助手很快就宣称南韩并未有从对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上退缩。尽管是这样，尹锡悦的评论仍然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自南韩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这段时间里面。位于首尔城外的无党派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南韩世宗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郑湘昌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发展，至今为止以往南韩政府从未考虑过独立获得到核武器，甚至是作为次选的方案。对于尹锡悦 谈论核武器已经成为一个模式。作为总统候选人，尹石月在2021年较晚时候表示，他将会考虑要求重新部署1990年代早期被撤除的美国战术核武器。他最近还说，美国和南韩在度讨论着核合作，他设想这个合作最终具有北约组织核分享的同等效果。在某一些方面，尹石月的动机是坦率的。北韩最近在度快速扩充他的核武库的同时，更经常性地摆出一副威胁的架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公布的评论中誓言要成倍地增加他的核弹头储备。首尔的很多人都相信，目前美韩联盟的结构需要去加强应对北韩日益增长的威胁，而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希望看到展示更加强劲的联盟军力，包括美国的核武库。在更加广泛的范围上，南韩亦都有对美国对南韩防卫承诺持久性的担忧，特别是鉴于美国近期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思想的相对受欢迎程度。这些动态帮助解释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前官员现在都公开支持南韩发展自己核武器的原因。最显然易见的解释就是尹石月意图公开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提供更加强而有力的安全保证。不过分析人士对尹石月去谈论核武器究竟意图达到什么的目的存在着分歧。很少人会相信南韩将会真的去谋取核武器，至少不会在近期内。考虑到与类似举动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核安全风险，而相反，尹石月可能利用这个议题向北韩发出更加强硬的信息，或者满足那些支持对平壤采取更进取步骤的保守派盟友。一些前南韩军事官员呼吁南韩提升获取核武器的能力，如果南韩选择这样做的话，南韩已经是一个核能源的主要生产国家。一些分析人士强调，尹石月的评论或许是为了最终使到南韩拥核这个主张更为人所接受。但是首尔亚洲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明宣表示，最明显的解释就是尹石月希望公开施压美国提供更加强劲的防卫承诺。他说，我认为尹石月希望拜登政府为延伸威胁提出进一步强化的措施，他想强调他将北韩的威胁看得有几咁严峻。最近几个月，南韩和美国同意增加联合军事演习，并更经常性地向这个地区部署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军炸机和航空母舰。上个礼拜，南韩军方宣布将会同美国举行一次将包括北韩使用核武器情形的桌面推演。尽管美国官员说联合核演习的想法不在考虑范围内，对首尔一些人来说，这个步骤是不合适的。他们争辩说，南韩应当在美国核力量的规划和执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南韩可能永远都不会感到满意，因为美国总统是在任何具体情形下美国核武器如何使用的最终决定者。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埃里克·布鲁尔说，尹石月可能会认为公开提及核选项将会迫使美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可能会产生令到关系紧张的反效果。目前就职于华盛顿核威胁倡议的布鲁尔表示，美国应当在果断地停止任何进一步谈论南韩武器化的议题，同时避免与一个盟友公开争论上取得平衡。布鲁尔补充说，美国应当明确公开表态将不会支持南韩获取核武器。华盛顿和首尔都聚焦于真正及正在进行的加强联盟的共同努力。美国还应当私下里面强调，类似有关发展核武器的评论应该对北韩的威胁以及提升美韩安全合作及延伸威胁都是不利的。 布鲁尔话，如果首尔要谋求获得核武器，这个可能有分裂美韩联盟的风险。他补充说，如果南韩能够令到美国确信允许南韩拥有核武，一切都将完好，这个想法是根本上失当的。他仍然将会面临国会要求制裁的风险，实际上会终止南韩的民用核能项目的国际合作。另外还有来自中国的严厉回应。但是首尔亚洲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明宣说，如果北韩继续他的挑衅性导弹发射以及其他武器试验，尹石月将会感受到要求他做出更多的压力。他说，事情可能对南韩变得更差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北韩的威胁更加严重，可能是他的核武库及洲际弹道导弹成倍地增长。而第二就是美国的回应战略某种程度上继续它的不充分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多个地点迎来自从政府突然放弃新冠清零政策以来的首波发病高峰之际，中国国家医保局上礼拜宣布将美国辉瑞制药厂的新冠特效药 Paxlovid， 中文译名叫做奈马特韦片或者叫做利托拿韦片组合包装，纳入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失败的消息受到中国舆论的广泛关注。而在之前不断有媒体披露，中国政府在病例激增之后仍然多次拒绝包括美国、德国和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向中国提供更为有效疫苗的提议。公众不禁就要问了，北京方面这些决策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关辉瑞治疗新冠的口服药 Paxlovid 在中国前景的最新进展是该药目前并没有被纳入中国的医保，虽然有关的谈判仍然继续，但如果谈判最后未果的话，从今年4月1号起 Paxlovid 将会只在中国自辉药市场上销售。辉瑞的首席执行官艾伯洛亦否认了该公司正在同中国政府就授权准许中国药企生产和销售 Paxlovid 的仿制药进行谈判的报道。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早在去年2月就应急批审附条件批准了 Paxlovid 的进口注册。最初的医保支付价格是每盒人民币2300元，亦即是五天的疗程，后来在12月跌到每盒1890元人民币，患者需要承担的部分从189元到567元不等。艾伯洛说，辉瑞在2022年的头首一个月只是向中国供应了几千个疗程的 Paxlovid， 但是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第一个礼拜，供应量猛增到几百万。即使是在中国的新冠疫情海啸之下，这只药仍然是一药难求，有些地方的药在测试上被炒到几万元人民币一盒。关于 Paxlovid 未能够被纳入中国医保，中国官方的讲法是辉瑞的定价太高，曾经有中国媒体报道辉瑞的实际报价是600元人民币，但是中国知名的财经媒体财新网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独家报道说辉瑞在1890元人民币这个价位上基本无降，即使是超过600元的价格，据讲亦距离中国国家医保局的底线相差较远。今次谈判被纳入中国医保的一款中国国产抗病毒药阿兹夫丁片的医保采购价是每樽270元人民币，可以作为中国医保局底线的参考。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高级副总裁、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斯蒂芬莫里森对美国之音说，辉瑞同中方将 Paxlovid 纳入医保谈判破局的原因是多重的，但是定价的确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莫里森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辉瑞坚持中国按照他们的分级定价系统作为发达经济体去支付，而据他所知，辉瑞还反对技术转让。但是辉瑞首席执行官艾伯洛今个礼拜一，亦即是1月9号，在三藩市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保健大会上说， Paxlovid 目前在中国的价格已经低过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按辉瑞三级定价方案所支付的价格，而中国政府希望辉瑞进一步降价。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高本恩说，价格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对于一款救命药来讲，价格贵一些亦是值得。他在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高价是合理的，同用于短期缓和症状的药物比较，我们倾向于为能够拯救生命或者延长生命的药物支付更多的费用。如果 Paxlovid 每盒是卖1890元人民币，即是大约300元美元的价格计算，这个价格远低于美国、台湾、香港和欧洲国家支付的500至700元美金的采购价。作为紧急抗疫措施，相关的采购费用几乎完全由那些国家政府支付，国民无需要自己付费或者只是需要付极少的费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莫森说，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现况和政府财政压力，这个价格可能对中国政府来讲的确有压力。莫里森说，鉴于需求规模，以及 Paxlovid 每一个疗程340美元的平均价格，这个对中国政府来讲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而且需要大量补贴才能够给普通的公民负担得起，特别在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之下。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担任高级医学官员，现任联合国旗下国际疫苗研究所担任高级顾问的中国专家杜玉平最近发文，呼吁政府大量采购新冠特效药投放社会，从而降低新冠死亡人数，缓和医疗系统压力，度过疫情高发阶段的困难时期。而且目前最有效的药物属于辉瑞的 Paxlovid。他建议中国政府和辉瑞公司谈判，以相当低的价格采购不少于一亿次疗程的药物，然后向医院就诊者的患者免费发放。杜玉平亦建议引进 Paxlovid 的同时，亦启动引进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 mRNA 疫苗的项目，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生产线。目前来看，中国政府显然没有按照这条路走下去。CSIS 高级副总裁莫里森说，中国似乎仍然希望能够开发出安全有效的中国本土抗病毒药物。他被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时间亦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疫情正在席卷中国，他认为中国决策者自己亦问紧自己，他们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充足的货源，以及他们在几时可以实际上提供这些药物。除了阿兹夫丁之外，中国官媒报道说，先声药业、温实生物等备受关注的国产新冠小分子药物亦正在积极推进研发和上市。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引述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说，在同进口的竞争当中，国产的新冠药物将凭借成本优势和疗效情况占据市场份额。中国亦拒绝了美国和其他部分西方国家向中国提供新冠疫苗的提议。美国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高斯廷之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拒绝这样做，亦即是进口疫苗，与科学无关，完全是出于政治。中国一直未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疫苗，令到国际舆论和很多公共卫生专家大为不解。南韩疫苗生产商 SK 生物科学社长安宰容最近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说，中国对民族自豪感的强调使得他们不愿意接受外国疫苗，接受国外特别是美国疫苗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讲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挫败，因为将会使到公众注意到中国未能够开发自己的 mRNA 疫苗，这个在中国和美国正展开更广泛的战略竞争的当下显得是特别明显。中国一直未能够推出本土的安全有效的 mRNA 疫苗，直到最近中国制药商康西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该公司研发采用 mRNA 技术的 CS2034 疫苗取得突破并且开始生产。该公司说，他们的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比已经接种过三剂灭活疫苗的人施打之后产生的抗体，针对奥密克戎或者 BA.5 的变异株产生的中和抗体水平是灭活疫苗同源加强的29倍。不过这款疫苗几时获准在中国规模生产呢，仍然是不得而知。在去年9月，中国制药商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云南玉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联合研发一款 mRNA 疫苗玉艾可因在印尼被紧急批准使用。 CSIS 的莫里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愿意进口国外先进的 mRNA 疫苗，或者同他们之前对这些疫苗的长期虚假信息宣传有关，这个导致了民众对这类疫苗的不信任，但本质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手上有大量的灭活疫苗存货。莫里森说，中国有庞大的疫苗生产产能，他说这种情况和中国在尖端抗病毒药物方面的差距有根本性的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宣布禁止在州政府的设备上使用抖音国际 TikTok 软件，这间公司正在试图通过重组去增加透明度，去缓和外界对他们数据安全存在的担忧，避免 TikTok 在美国受到全面禁止的命运。有专家认为，将数据储存在美国公司的服务器上，或者是在美国设立新的子公司，并不见得能够打消外界的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TikTok 过去两年来一直在和美国的监管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该公司是否能够继续在美国运作进行谈判。《华尔街日报》星期一一月十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话，在最近与美国国会议员和民间组织的沟通中， TikTok 披露了一项耗资$150 million旨在重组该公司的美国业务的复杂计划的细节，而此前他对有关的计划基本上保持沉默。随着联邦和州政府最近几个月以来不断采取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这个软件的措施，与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进行的会谈就变得更为紧迫了。继拜登总统去年12月份签署一项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法案之后，目前已经有至少27个州采取了类似的禁令。威斯康辛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是最新一批针对这个热门视频应用采取限制措施的州份。国会还在考虑一项禁止在美国使用这个软件的法案。 TikTok 正是在这个关口去披露它的重组计划，希望通过增加透明度来打消外界的一些的关注。报道说， TikTok 希望它的重组计划的细节以及承诺的确保对其内容推荐算法进行监督的措施，能够令到华盛顿的潜在盟友去相信他有能力独立于总部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而进行营运。华尔街日报援引 TikTok 一位女发言人的话讲，该公司相信这个包括了层层政府和独立监管的重组计划解决了针对内容推荐和用户数据安全方面存在着的担忧。我们不是在这里等待达成一项协议的，这位女发言人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在实施该解决方案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期待完成这项工作来消除这些担忧。三分之二的美国青少年使用了这个广受欢迎的短视频分享平台。尽管 TikTok 坚称不会向中国政府提供用户数据，但是美国一直都担心北京会利用法律和监管的权力去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或试图推动亲中国的叙事或不实信息。自2022年夏天以来， TikTok 将美国用户数据储存在美国公司甲骨文的云端服务器上。据知情人士透露，根据 TikTok 的重组计划，它所有与内容服务相关的系统都储存在甲骨文里面。甲骨文和第三方检测者都可以看到运行这些系统的代码，并能够对 TikTok 如何选择向用户提供视频以及该平台如何识别要删除的视频有关的代码进行审核，来到检测它是否被操纵，或者是中国政府或其他外国行为者是否获得到访问的权限。提案当中的条款规定，如果美国政府或者是第三方监测者发现有任何令到他们感到关注的事情，将会有一个将这个问题报告给 TikTok， 并且在必要时最终报告给美国政府的程序。为了解决用户数据安全的问题， TikTok 将创建一个新的叫做 TikTok 美国数据安全的全资子公司。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